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今天我们要从以西结的第十章、十一章来看到圣殿的意象，也就是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弃这个圣殿，为什么他们要面对审判。我们知道从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耶路撒冷是被火焚烧，焚烧了这个城市。其实以西结老早就在异象当中就看到这个情景。以西结的八章到第十一章是一段很重要的一章，要了解以西结书必须要从八章到第十一章来慢慢的来细读来了解，因为这章经文让我们了解为什么以西结在传达信息的时候为什么那么严厉，心中为什么讲那些很严厉的信息，为什么特别提出上帝不顾惜不可怜他们呢？因为在圣殿就在第八章当中，该敬拜上帝的人，尤其这些带领的人群，他们却跑去敬拜假神，而且还大胆的在圣殿当中来处理这些事情。第一，圣经里面提出一些审判的信息，但是八章到第十章特别要指出神的荣耀为什么要离弃这个圣殿，为什么要慢慢的离开，慢慢的离开。神把以西结带到圣殿，亲自来看到这个情形，而从异象当中对他讲出一些信息。第九章，我们已经看过的第九章，其实在还没发生之前，神先向他提出这些信息。同样的，第十章、十一章，其实是还没有发生之前，上帝就先向他指出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正像今天我们读起启示录的时候，里面有提起主再来的一些情况，其实要我们更加了解、更加明白主再来的日子临近了。但是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些天灾人祸，面对这些审判的情景呢？第十章、第十一章就特别要指出神的荣耀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圣殿。记得神的荣耀形象在第一章，在加巴鲁河边让以西结看到这个荣耀的上帝，让他告诉神，尤其这个全能者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是他亲自来差遣以西结向这些群体来传讲信息。所以当我们翻开第十章、十一章的时候，第十章特别帮我们解释上帝离弃他的圣殿。第十章再次把活物，这四个活物提出，这个四个活物就是第一章里面看到的这个活物，但是在第二节很特别的指出，主对那身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当我们把这段经文跟以西结的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来比较的话呢，你知道前面也有提到里面有火炭，但是其实要提出这个光辉这种的意象，让我们看到这四个活物 在行动的当中有火炭，但是要提出它的光辉光辉。但是这里面要提出，当在里面要把火炭拿出来的时候，其实就要提出耶路撒冷就即将被火来焚烧。那我们今天在读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二十五章第九节提到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真的也被火焚烧了。撒迦利亚书的第八章十八、十九节，这些被掳的群体后来也为了这个火烧的城市来进食，一直等待在神的面前哀求。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基路伯的时候，这直接提起基路伯，基路伯，他跟他这个前面所看到的 其实是一样，他听到全能者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这全能者穿细麻衣的要做些什么事情。那这可怕的现象是提起上帝的审判，要把他们分散在城中。本来火是审判耶和华的敌人，那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都是审判耶和华的敌人，但是现在是针对他的子民。为什么会针对他的子民呢？因为他们离弃神的标准，这位圣洁的主没有办法看到他们敬拜假神，这位圣洁的主何等盼望他们可以回转，但是他们偏偏不愿意。虽然有先知要来向他们传讲，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相信，不愿意回转。要记得，虽然以西结在这个被掳的群中，在加巴路河边，那耶路撒冷还有另外一位先知叫耶利米，他同样也讲一些审判的话语，要他们真的回转，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各位，其实这个所看到的异象实在是可怕。那第九节到二十二节，以西结再次把这个四个活物或是基罗伯的这个行动把它写得清楚。那以西结正像其他这个摩西五经当中很重要的信息呢，重新的出现两次。你记得在出埃及记提起会幕，一方面会提起会幕如何这个设计，然后后来提起如何建造。那同样的，这边就把这个活物这个基洛伯重新的提起，而且形容的更加详细。唯一不同的，就这里当中前面有这个提到的，那这边就直接提起这基洛伯有四个脸。现在他知道是基洛伯。第一个基洛伯的是基洛伯的脸，第二个是人的脸，第三个是狮子的脸，第四个是鹰的脸。第一章提及这个活物的脸是人、狮子、牛和鹰。那为什么要特别要提出这一点呢？其实他下面最重要的是要提出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这个圣殿了，要离开这个圣殿，就停止在基洛伯上面。基洛伯呢，其实也就是要把神的荣耀，这个把它从这个污秽的圣殿带出来了，要离开了。既然他们没有在这个圣洁的地方来敬拜我，这个我的荣耀何必要留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边就会特别提到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了。耶和华的荣耀，这个神的荣耀，这个活物帮他带走。十章二十节，他确定这个活物也就是基罗伯。二十节说，这就是我在加巴路河边所看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罗伯。现在他清楚知道是基罗伯，他看清楚了是基罗伯。各位，其实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边所要指出神的荣耀，神荣耀的形象不可能也不愿意在人的最终这个被我们糟蹋。那既然他们不愿意在圣殿的地方，这可爱的地方来敬拜真神，这个神的荣耀要离开了。那为什么还要特别指出这个异象跟他加巴路河边的异象是一样呢？他所要告诉我们，他所敬拜这位荣耀的神在巴比伦是同样一个，在耶路撒冷也是一位荣耀的真神。其实我们的上帝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你还记得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特别提起这个荣耀的真神，为什么要特别在加巴路河边天突然间开呢？就是要让以西结知道上帝也在被掳的群众，上帝也在耶路撒冷，同样的是那一个形象。各位，今天其实很重要， 无论我们在哪里，假如敬拜真神的人，我们都同样敬拜一位荣耀的真神，荣耀的真神跟加巴鲁河边的这个荣耀是一样的，跟加巴鲁河边他所看见的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差别。这其实就向我们提醒这很重要的观点。但是神的荣耀在基督坡上面就慢慢的离开。那穿西麻衣的天使也要把灾祸降下来。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在那一个很重要审判的时刻，真的整个耶路撒冷被火焚烧，被火焚烧，那么可怕的审判真的来临了。第十一章这段经文特别提及上帝审判他的子民。第十章是他离开圣殿，居然离开了，那审判就要来临了。那以西结是一个很可爱的先知，第四章第五章他用象征性的动作呢，把神的信息传开，当然这是上帝叫他这样做，但是假如他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把这些故事或是这些行动在众人的面前让他们了解。在这里他处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这个锅和肉的这个比喻，那锅和肉呢，到底是指什么呢？那这个灵将它举起来，带到耶路撒冷殿向东的东门，门中有25个人，那边特别指出两位人物。那为什么指出那个两位人物呢？因为在11章13节，当中一位叫比拉提呢，后来也死了，他的死使他震惊，就是这个事情太快了。他为什么在异象中看到真的是 也突然间死了？那这里到底在讨论这个锅与肉到底要如何来处理呢？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就是这些敬拜假神的人，他们还以为这个城市可以保护他们，按照他们传统的思想，这个肉呢，受保护，那肉呢，最好的肉要用最好的方式来烤。但是当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他们以为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他们觉得不应该多建设，应该我们平安无事，一切都会过去，我们照旧生活就好，我们照旧这样在活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市里面。但是这个在以西结在解释的当中，这个他们以为认为无事，没有平安，没有事情，这个认为平安无事面对火与刀剑，但是这个城跟锅，以西结就解释得清清楚楚，这个上帝对借着以西结对他这样吩咐，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攻击他们。这个他其实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其实要指出的就是审判一定来临。那他们这个城市其实也就是那个锅，那弱就是他们。其实神要毁坏这个城市，神要把这些事情让它成为过去。那当他在这样传讲的当中，圣经在13节，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那亚的儿子比拉提死了，于是我伏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再次以西结得到那个震动，再次他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在向神呼吁，神啊，难道这些事情这个你真的要把它灭绝吗？那其实前面他已经看到了，其实前面他也讲出很重的一些信息，结局到了。但是现在他亲眼看到这个比拉提，而是前面他11章提到的其中一位人物，他突然间死了，他心中当然很难过。那在 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他其实要提出这些受神的人呢，一定要被掳到外邦的地方，他们要得到神的恩惠。神的恩惠，在十五节，人子啊，耶路撒冷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的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的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那换句话说，神在把他们这个让他们掳到了列邦的城市当中，还是有个地方让他们可以敬拜他，有一个敬拜的地方，有个圣所要可以来敬拜他。如果看十七、十八节呢，所以这里面特别要指出上帝让他们有新的出发。十七节，神要重新把他们召集回来，从分散的列国当中聚集你们，又把地赐给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盼望，这是审判当中的一种的恩惠。其实在圣经的这些先知们的信息当中，其实除了讲很严厉的信息，经常会背后会提出一些盼望的信息。所以这边会提出新的出发，就正像出埃及他们如何从苦难当中出来，那被掳的群体分散在人群当中，有一天他们要重新出发。各位，其实这是重要的信息，这是福音，让他们享受到神的恩典。在十八节，其实他们要除掉一些可憎可厌的物，他们就会在新的地方真的安安心心来敬拜我们的真神。在十九节、二十节呢，神特别要提出，我要把心灵放在他们里面，这就是圣灵放在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他们肉心。这上帝要重新与他们立下盟约，重新再与他们有新的关系。那其实就把圣灵放在他们心中，让他们愿意来顺服这位真神。这边特别提出，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真的愿意来敬拜主，真的愿意来服侍主，真的愿意来顺服主。那其实就是在审判当中，虽然十一章前面提起审判，提起锅与肉的这个比喻，但是最终当他们真的受到神的审判，神再次把他召回来，神再次让他们这个百姓呢，真的可以认识他，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子民。这是一个很有值得盼望的，很重要盼望的信息，让他们真的可以来服侍这位真神。最后在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呢，我们看到这个基洛波展开翅膀，轮子在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个神的荣耀从城中停在城东的那一座山。那其实也就是做一个总结，告诉我们神的荣耀离开了，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这个圣殿。那巨人他们不愿意听从他，所以他这个神的荣耀也因此离开了，离开，因为里面充满很多的污秽，神的荣耀不能在污秽的圣殿里面。各位，这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以西结根据上帝吩咐他的第二十五节，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其实他就向这个群体来提出这个信息，提出这个信息。各位，以西结从八章到第十一章，其实要从圣殿的意象当中，要指出圣殿其实是一个圣洁的地方。这个圣殿的地方 应该有耶和华的荣耀在哪里，这个圣殿的地方应该有敬拜神的人在那里真正的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不荣耀上帝的这个事情发生呢？是不是我们一些带领的人离弃上帝的标准呢？是不是有一些人在那边哀哭？这些哀哭的人神必垂听他们的祷告，在他额上画一个记号。但是这些这个不荣耀上帝的地方，神也会这个他的荣耀也会离弃，也会离开。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信息，但是在信息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重要的提醒。那以西结在这段经文里面八章到第十一章，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九章啊十章十一章里面，其实已经把这个荣耀的这个形象特别指出来。那基洛伯里面的啊这个轮子里面的火要烧灭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世风日下的这个时代里面，到底我们如何来敬拜这位荣耀的真神呢？我们如何来侍奉他呢？其实这边要告诉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可能有时候我们的观念以为跟第十一章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一样的，以为这些观念是对的。那以西结这位祭司跟先知的这个不同的职分当中啊，经常就用挑战性的方式指出一些重要的观点。那十一章他们以为他们就是这个城就是锅，他们就是好的肉，但是以西结偏偏的把它改进过来，改换过来，让他们真的明白这个锅这个城已经要神要审判他们，他们每个人就是那个肉，就要煮熟的肉。那他们不是平安无事，他们其实要遭受神的审判。但是在审判当中他还是给他们一点盼望，所以有一天神还是会把他们召集回来，还是赐给他们一颗乐意侍奉他的心，把心灵放在他里面。各位，这个心灵就是圣灵，其实也就是这个洁净。我们在概论当中提起这个中心经文在三十六章啊，经常的出现，一直要提醒我们不是我们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真理。各位观众，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提起神的荣耀离开，其实我们也要省察我们侍奉他有没有什么不荣耀他的地方，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不然神的荣耀也离开了。今天在欧洲美国的一些城市当中，最可怕的是有些旧的教堂，有些美丽的教堂，现在已经寥寥无几的信徒在那边敬拜，很大的礼堂。那有的更加可怕的，成为不荣耀上帝的地方了，已经成为酒吧，已经成为这个别的宗教的他的礼堂。为什么呢？是不是神的荣耀离开了？离开。各位，今天神的荣耀，愿你在我们的家中，愿你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愿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愿意吗？让神的荣耀再次回来。这章经文是一段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段经文里面也特别提出这个基洛伯里面的火炭烧毁了那个地方，这火炭从哪里开始？本来这个审判是针对敌人，针对以色列的敌人，但是却现在是烧毁这个耶路撒冷。各位，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再次 跟大家提醒这个 观众提醒，这个事情是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因为沦陷的消息在24章开始，围攻的事情发生，在33章就提到这个耶路撒冷真的被攻击，而且已经沦陷了。所以8章到11章是在异象当中他看到的，而且对这些跟他在一起的长老，这些已经被掳的长老，这些关心耶路撒冷群体的长老，让他们了解这个事情即将要发生。各位观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一直看到他们应该受罚，他们应该受到审判，可能我们也应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以为我们平安无事呢？愿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提醒我们，也赐福给我们，愿上帝与各位同在。